我们一起做一个开始祷告了。天父，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今天能够在教会一同的敬拜你，这是恩典。感谢主，你不断的差派不同的仆人在你的教会来做苏醒人心教导的工作。主啊，求你圣灵继续在我们心里面动工，让我们仰望你，同时不但听到，也是一个顺服你话语的人。我们把一下时间交托，求主你的圣灵继续赐给孩子聪明智慧的来传讲、来教导。也求主你也保守孩子的喉咙，求你圣灵在我们当中做你那奇妙的作为。求主你看顾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你赐给我们有健康身体。我们在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 OK， 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基督徒可以起誓吗？或者许愿？你懂什么是许愿吗？啊，起誓，许愿是什么？许愿，你什么时候许过愿？生日，谁最近庆祝生日的啊？你妈妈在吗？啊，走了。哦，他昨天有许愿吗？他的愿望，我相信他，我知道他有什么，希望他的女儿儿子乖一点，是吗？不过这个愿望应该不会达到，应该是不会。OK， 你们他有许愿吗？他有许愿吗？啊、哦，不知道吗 ？OK，OK。Okay, okay. 哦 ，OK， 有谁许愿过的？最近许愿，除了生日，还有什么时候你会许愿？结婚了，结婚是你许什么愿？多子多孙。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起誓呢？有没有起誓过？你们起誓过吗？什么时候你起誓过？啊、之星，什么时候你起誓过？一月一号。一月一号，你有后悔吗？啊？他都不赞讲，敢敢讲？他都不赞，他也听不到，他在专心教书。你不要怕哈，万事由我替你照着。起誓还有吗？还有什么时候你会起誓的？上法庭。OK good， 还有吗？还有什么？跟人争辩，然后怎么样？讲什么？赌气，赌气又怎么样？就是说我发誓一定会怎样怎样证明给你看。OK OK， 我们会谈到这个。 All right， 还有什么？Simon， 你有启示吗？没有哈。小时候哇，什么？你可以讲个例子吗？小时候你为什么会启示？发誓什么？哦，什么？当你发那个誓，你就是在讲骗话。你发那个誓就是在讲骗话了。All right， All right， 好。还有吗？还有什么启示？还有什么例子？我很喜欢这张椅子，不用走来走去。还有什么？带什么 ？OK， 哦，要宣誓，你们宣什么誓？你姓什么、啊？你姓什么？你的姓，你的姓。
霍
啊？
霍
元甲的霍。霍大大。好。是明白。我们当兵也是要第一天就要宣誓，说无论怎么样，你要尽上努力，忠心报国，精忠报国。当兵第一天，后来我越来越看圣经多一些，我就想起不要这样认真啊，心中报国就够了。OK， 后来我就知道了。All right， 好，好多年前。当我那时差不多是大学的时候，那时我是另外一间教会的主席。我前后我做了教会主席六年，我那个是上帝给我很多很大的磨练。OK，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整个过程。你从那里也让我慢慢成熟起来。当然当中你要处理很多教会里面的问题。当中其实有一天，有一对夫妻他们在吵架，他们要离婚。 然后有一天他的太太就来找我，他说你是教会的主席，你可不可以跟我一起上法庭做见证，见证说我是一个没有发神经的人。也就是说他的先生要跟他离婚，其中一个原因是说他的太太发神经，神经有问题，没有办法吗？所以你看啊，夫妻一旦他们要离婚，他们会找很多借口的，很多理由突然间没以前没有的，他会挖出来的。 OK， 这是在婚姻辅导里面我们 会提到的、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例子。他问我可不可以为他做见证，我没有上过法庭，我也不懂上法庭要干嘛，当然要启示了，对不对？你我脑海里面我只懂说你要按着圣经了，因为你是基督徒，你按着圣经，你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你要讲这些东西宣誓。所以我就问教会的两位长者，也是当时的顾问，我就问他们说你们同意我上法庭做见证吗？你说他们说，你认为他们说什么？摇头，摇头是不懂还是他们不同意？不同意，为什么不同意？
那就老兄，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一旦起誓，如果你讲的对，一切都好，都还是好；但是如果你起誓，你就是你做这个见证是不对的，那这样的话你要承担。
哦，就是如果我讲的对就 OK， 讲不对，后果就要很多去承担。你讲对也不一定说你们后果要承担，没有的话吗？你讲不对当然更糟糕。 OK， 所以今天启示里面有好多一些很重要的原则，所以我问你们，我们应该不应该在这种情况底下上法庭做这样的一个见证？如果你是我，你会做吗？你不会，为什么不会 Simon？
他说你不是
医生。我不是医生，所以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神经病，是吗？
你们有一个专业的知识用到那个
人。 OK， 还有吗？其他的人怎么看？
如果去了算是帮他们在离婚，
如果是的话，
如果去做见证，算不算是在推动他们离婚的这个过程？
没有，他是要我见证说这个人没有发神经，
那然后
是很正常的，他只要我做这个见证、就说他这个女的说我是正常的，所以他没有理由跟我离婚，而跟我离婚就讲我发神经是一个借口，他是要达到这个目的。 OK， 你会怎么样做？有帮助什么？有帮助到什么意思？有帮助到。
如果他要选择离婚的话，你政府的证明了这一点的话，他还可以离婚。就是你证明了他没有发神经，但是男方还是可以有另外的病。
那个是男方的事情吗？ Yeah. 我不管他男方会用什么借口，明白吗？但是如果你是我，你会去做这方面的见证吗？你会上法庭吗？陈宝。不会哦，你不会，你所以你认为帮助不大是吗？其他人，很现实的问题。 OK， 可能有一天你会因为公司的缘故，你要上法庭做见证，你要宣誓，你虽然那个公司不一定是基督徒的公司，不是基督信基督的公司 ，Alright， 非基督徒，但是你要做见证了，那个是很复杂的一个问题来的。当然我不是说如果你为一间基督徒的公司做见证就不复杂，有些时候基督徒把它弄得更复杂，只不过是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基督徒是否可以做先可以启示或者是上法庭做见证。我从这里后来这两个老人家他就叫我他就用这段经文来，我们5章34，马太福音5章34到37，1、2、3。所以其中一个长者就用这段经文告诉我，你不要去做宣誓，因为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再多说就出于二者。哇，他讲用这段经文，后来我真的没有去， 但是后来我好多年以后我很后悔，因为我明明知道这个女的没有发神经，我却没有勇气去为她做见证。为什么男的要跟她离婚？因为她在外面犯奸淫，所以她找借口。从这个个案里面给我发现，这位告诉我的这位两个顾问他们是错的，这段经文不是这样用。为什么耶稣基督会讲用这段经文？因为在当时，这里打错哦，这个打错。犹太人他们随便宣誓，在耶稣时代，他们说只有一些宣誓才有那个耶稣力，其他的可以不算的，所以他们随随便便的宣誓。但是神怎么耶稣说不，你不可以随随便便宣誓 ，alright， 因为地是上帝的脚凳。而不可以指着耶路撒冷发誓，他是大君王的君臣啊！他说你不可以随随便便，也不可以随随便否定。其实耶稣基督是要他们宣誓的。来，我们来读马太福音23:21-22，一二三。Alright。圣经里面很多人会用这段经文来告诉你，你不要随便宣誓。但是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有很多经文告诉你，你可以去宣誓，是我们没去注意。所以这个课很重要，可能讲不完。那他会告诉你在什么时候你宣誓，那宣誓的时候是为什么去宣誓，那你宣誓的范围是什么。所以我们会谈他的大纲。你看生命记10:20了，一二三，你要你看没有，奉他的名起誓，所以你是可以起誓的。不过他这里有几个条件。Alright， 通常什么时候起誓？法庭上面做见证咯，还有不然就是法官任职咯，总统任职吗？对吗？还有内阁任职。好像以前我们当兵我们也是会宣誓，所以我们会说哇捍卫整个国家主权，哇讲得很轰轰烈烈，哇讲得很轰轰烈烈，每个人激昂的时候，然后有一天转过去看美国兵啊的比我们高，个子高大，我们也讲小小声，哇真的那个宣誓。 Alright， 还有安利牧师啊，安利牧师也是有宣誓的，我会照着圣经，忠于圣经，相信圣经，颁奖圣经，然后我会怎么样保护教会的圣洁真理，啊，这是宣誓。还有什么？长老只是也是就职礼吗？你知道他们有练一些东西，你知道吗？那个是宣誓来的。当然，有些教会认为这个不是宣誓，他们只不过是一个许愿，所以有一些人就有给他不同的定义。但是执事他们是宣誓，因为他们说什么？你还记得你们的宣誓是什么吗？归封倾家荡产，教会50万不够我就出70万，哇有没有？是怜悯施工。 Alright， Mercy Ministry of Mercy， 就是教会里面当中有软弱肢体，有什么需要的，其实是执事的工作，所以他们会努力尽力去帮助这样的一个人。那这群体，志兴，你还记得你就职的时候你讲了什么吗？
Yes,
我是说就职礼啦，执事啦，什么 Yes I do。 就职礼。我本来今天不要喊的，你逼我喊。还有什么啊？忘记，就是说你们如果在信仰的立场上面如果有跟教会不一致的地方，不一样的地方，或不认同的地方，尤其是在威敏斯特信条里面，你要告诉我们，这是其中一个宣誓的一个内容，包括长老也在里面，牧师也在里面，你要讲到吗？Yeah， 这是其中一个我们要做的。当中还有你不要忘记哦，当你成为会友的时候也是一个宣誓来的。当你站在台前 right， 如果你当天也是洗礼啊，洗礼过后我们会问哦， 你是否真的相信耶稣基督？你是否真的是认识你是罪人，然后你相信耶稣基督？然后你是否愿意以后好好的读经祷告 ，right？ 成长在教会里面忠心服侍，这个是宣誓，那个不是讲完就算了，明白吗？然后也同时，如果我们要严格一点，会有要有十一奉献的 ，OK， 会有，这个是宣誓。那很多人宣誓之后就不见了，会有，所以可见很多人对宣誓或者启示，他们不认真看待 ，All right， 所以我们必须考虑到什么？第一，启示是敬拜的一部分，无论你在哪里启示，启示在法庭也好，在教会也好，在私底下，它是敬拜的一部分，因为神无所不在，你明白讲什么吗？第二，启示是件很认真，也是而且是一件合法的事情。长老、执事、牧师他们启示合法的，因为我们的名字在政府部门那里去，所以教会如果发生什么事，好像盗用公款，哦，他们会来找我们，所以我们启示很重要，明白吗？还有职位正当的是启示，正当 ，all right。还有启示后你有责任的，你不是讲了就算了，拍拍屁股就走，什么责任？虽然有一些责任你很难哇，你讲了之后你没有认真去考虑，可是讲了之后才知道哦，原来我的责任这么大，但是你要去履行它 ，OK？ 启示有个范围的，你不要空口说大话，不要乱开炮 ，OK？All right？ 还有接下来我们就谈许愿。许愿有点类似，很像启示，但是它会有点不太一样 ，alright， 比较属于个人化 ，alright， 但可能今天没有办法谈到这里，没有办法，因为蛮多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大纲，有什么要问吗 ？OK， so far so good， right？ 好，你们可不可以启示？就是说，不要在主日学的时候睡觉，可以吗？做不到。OK， 来，启示的是敬拜的一部分，我们来读它总共有七段 ，All right， 来我们来读第一段了，一二三。OK， 你看。它是宗教敬拜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在正当的场合，无论你在哪一个地方 alright， 法庭也好，教会都好 alright， 你在讲一件事情，在启示，你不只是跟对方讲，更重要是你在跟上帝说，他说什么，呼严肃的呼求上帝，你在跟上帝启示，结婚也是这样 alright， 所以你讲 I do， 他不只是跟素莲讲，他也跟上帝讲Alright， 然后接下来，当你知道你在呼求上帝的时候，原来你是有敬畏上帝的心。然后接下来怎么样？他讲不可妄称耶和华上帝的名字。你怎么样呼求？歌历代之下第六章二十三，求你是谁？上帝从天上垂听呼求。所以你们所立下的启示宣誓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包括你成为会友，明白讲他吗？不过我们看了太多，很多会友洗礼过后做会友之后就不跑到哪里的，然后后来有些离开教会的。你在呼求上帝，你不是在告诉我你要做什么 ？All right， 他讲什么？我今天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三节了，一二三。谁讲这句话？保罗他只看他多么的认真的看待他在上帝面前的启示，他单单只是没有去这个地方，没有去个哥林多教会，按那个时候他本来答应去，是后来没有去，他只是这样一个 case， 这样一个个案，他就讲我呼求上帝给我做见证，可见他多么的怎么样看重他讲的每一句话，在上帝面前我呼求，所以你在讲什么？ 我们呼求的时候，你看啊，求你从天上垂听，施行你的作为，审判你的仆人。你们看到他的后果，照着恶人所行的报应在他头上，宣告一人无罪，照着他的义行赏赐他。你要很清楚，你 better be sure 你不是那个义人，你不是那个恶人，你有讲错吗？哦，我在呼求上帝。所以因此，无论你今生你在什么场合，在教会，在法庭，在可能你在有一天你要什么上任做法官，你要 make sure 你不是在告诉新加坡人你要做这些事，你在告诉上帝，你所起的宣誓，上帝有一天会来审查，明白吗？所以第一你要注意，启示是敬拜的一部分，因为我们的敬拜不只是在教会里面，敬拜是我们整个生命，无论你在哪里，神是无所不在，你在敬拜，包括启示在里面。如果你是这样的看待敬拜的话，你会很敬畏上帝，明白吗？ OK， 好，有没有问题吗？到这里 straightforward， right？ Yeah。其实这里是针对基督徒，针对基督徒 ，alright， 他是写给基督徒 ，alright， 当时他当然他也要跟罗马天主教有一个区分，他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 ，OK，、yeah。 好，我们看第二部分 ，OK， 启示是件认真与合法的事情，我们来读，从这里读到这里好吗？一二三。好，你看这个，我们不读这个。今天有很多人会滥用上帝的名字启示。你只要看报纸，有些时候你会看到基督徒的家庭，他们为了金钱闹上法庭。你闹上法庭，你一定是启示的嘛？法官你会问你，你是不是基督徒？哇，每个人会按手在圣经启示哦。可是当中为了财产的缘故，他们会争得你死我活的，当中一定是有讲骗话的。一定有哦，他们在滥用上帝的名字，希望我们不会来到这个地步。我曾经看过一个基督徒，到今天我觉得他应该还没悔改的，空口说白话的那个人，他以前是修理冷气的，他永远都不晓得什么叫做油漆或者装修 contractor 做的东西，他永远不知道，可是他说他知道，所以到处去拿 quotation， 明白讲他吗？拿 quotation 叫什么？报价。那每个相信他，因为他是最便宜的嘛。可是做不出东西，骗了好多教会里面的人。到后来牧师去追他，我去追他，他会告诉你说我已经做了，我做了，他会给你讲到好像他已经做了。后来你去看，你完全没有做，很多这样的人。就后来这个人离开教会，在以前教会有这个人。今天梦跑去哪里 ？Alright， 滥用上帝的名字，上帝一定会追究这种人，一定会。那还有，我们也不要虚伪的，这个人就是虚伪的，很轻率的启示。Alright， 然后呢，甚至有一些人，耶利米书给我们看到，有一些人指着那些不是神的启示，哦，这些人已经离开神很久了，他们敬拜偶像，他们用假神的名字来启示。OK， 好，我们再看。你在什么情况底下你可以启示呢？ Alright， 第一，你不要轻率的，你不要虚伪的，然后你可以在旧约里面、新约里面给我们看到，每次在重大事件上面为上帝的话是为上帝的话语所认可的。 Alright， 你可以启示的，而在合法的法庭在场合里面你是可以启示的，而你所启示的时候你可以遵守，所以也就是说你其实可以上法庭的。如果你知道这个妻子这个女的她没有发神经，你就应该去做见证的。后来我才学到这功课，我很后悔，我没有这个胆量，没有这个信心，使到这个女的受羞辱，就他们真的闹上法庭，闹得很僵。 后来这两对夫妻就离开教会，啊，这对夫妻就离开教会，离开好多年。这个丈夫因为他去中国做生意，就搞上二奶，什么叫二奶？啊，二奶。感谢主，后来这对夫妻回来了，没有离婚，但是这位丈夫今天得了重病，上帝会处理的，你要注意。你可以用很多手段在法庭。后来去年我回去教会讲到说，我又看到他得了重病。所以你在外面乱搞，你要找借口套在你妻子身上行不通的，因为你在歧视。Alright? 所以感谢主哦，他悔改哦。他全家人现在在一起。但是到今天我仍旧为这个事情耿耿于怀。好，我们看，因为这是合法的。Alright? 我们来读这个来列王记上八章三十一节，一二三。所以你在什么时候可以启示呢？其实是上帝所认可的，就是说有彼此之间有彼此得罪的地方。All right， 还有这里讲什么？这是尼西亚。All right， 尼西亚十三章二十五节，也是当时在处理 All right， 以色列的孩子们，他们去娶外邦人，是在处理当时犯罪的事情。他是可以什么？是上帝的话语所认可的，也是合法的。因为尼西米他也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法官的意思。All right， 他要他们起誓，在上帝面前起誓，你绝不可以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绝不可以把儿子。或为自己娶他们的女儿，哦，你可以的，因为他是罪，所以不要害怕为了罪的缘故去歧视，合法，因为他是合法的，上帝的话语所认可的，明白吗 ？So far so good， all right， OK。但刚才Simon说，你又不是医生，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有没有发神经？当然，他们一定会找医生来奠定的，但是我只能够从教会。主席或者服侍的过程里面，我观察里面跟他交谈的过程里面，我讲我的观察咯，你可以做得到的嘛？明白讲什么？他讲话合理不合理？有没有变来变去？发神经的人，你知道他讲话是会明天会变，后天就会变，或下一秒就变的，明白讲什么？你知道的。OK， 当然就由医学来奠定到底他是发神经哪个程度，但是从平时生活交谈来往的角度，你是可以做一些见证，你是可以的，明白吗 ？All right， 好，我们再看第三，只为正当的事情起誓，正当 ，OK？ 我们来读第三了，一二，从这里读到这边了，一二三。那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齁，第一你要问自己，我说所启示的目的是什么？这个事情是正当的吗？有没有违背上帝的话语 ？Alright， 第二，你所讲的是不是什么？你真的相信是真实的，还是你是听来的？没有吗？你自己本身你要做见证的时候，你要清楚知道你要讲什么。Alright， 所以是善良的，是正当的。Alright， 所以你看耶利米书四章二节，这里说你凭着真理、公正、公义，指着永活的耶和华起誓。Alright， 这里是很重要的字眼，真理、公正还有公义。你有这个信心，你就去做见证。当然，一定有很多人会扭曲的，一定的，包括基督徒在里面。但是你不要忘记，上帝会动工，神的灵也在那边。无论怎么扭曲都好，上帝在听。所以你看，来我们看另外一个隔岸也是蛮不错的，这个是创世纪二十四章二到八节，一二三。 你看他这里正当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只说他要确保他的儿子不会嫁啊，不会娶一个敬拜偶像的女人，这是正当的事情。所以他要他的仆人，也要亚伯拉罕要他的仆人很认真的看待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叫什么？正当、严肃、重大。所以你们的婚姻很重要，要记住。有一些人今天很轻看可不可以娶嫁给一个敬拜偶像的人，你们很轻看，包括一些传道人在内。不，亚伯拉罕是要他们起誓的，这是正当的事，很认真的事，很重大的事，所以你们要很认真看待这样的事情。OK， 当然他有讲到说，人不当以起誓来约束自己，就是说，当然这个你所起的誓，它有一个时间性，明白吗？有一个时间性。好了，这里有个条件，就是说，如果你指，那你指不是指外邦人的你指，而是指他们看到合一的、适合的、信仰共同一样的，如果他不愿意跟你来 ，OK， 你所起的誓就可以 terminate， 可以结束了。所以它有一个时间性，没有讲错吗？我想不出有一个个案哦，就有一些人他会抓住一个启示，抓得很紧的，哇，就是到时他也不会改变的。其实不用，我想不出一个例子，但这有经过，有遇过这样的事情。OK， 在教会里面，我忘记了。Alright， 但是他有一个时间性。OK， 有什么要问吗 ？Alright， 记住哦，为正当的事情、善良的事，而你心里十分确信，并且知道是真实的事情。你去宣誓 ，OK？ 什么？就这样子 ，OK？
人不当以启示来约束自己。我忘记，我记得箴言书里面有一句话是说，不可以轻易为宇宙见证。
啊 ，OK。
箴言书里面有这句话。嗯。这和这里这句话有什么区别？就是当你如果为对方做见证，说是说他是，举个例子，如果他说他是好的。或者说是我们在这段时间内，我一定会保护你，或者是我一定会为你承担承担一份责任。这样实际上你这也是一种约束，就是我对你有，我在你身上我有。
哦，这里讲的约束不是你那一种的约束，它指时间，明白吗？当你遇到一些 criteria， 你遇到一些条件，你达到了，你完成了，哦，这个是约，你就可以取消的意思。不是你讲的那个，没有讲错吗 ？Alright， 所以有一个条件性的，所以你所取的誓约了，它是有条件性，所以因此它可能会有一些时间要考量。Alright， 好，还有第二部分，善良正当是若拒绝合法权威所命令的取誓，就是罪。来打个比方，来我们读《民数记》第五章19-21，一二三。
祭司要向那妇人起誓。他说：“如果没有人与你同姓，做妻子时没有背弃丈夫的为人玷污，你就免受这事招致诅咒的诅咒。这样，祭司就要向那妇人发作起誓，继续对他说：‘耶和华使你的大腿消瘦，肚腹肿胀，愿耶和华叫你在你的族人中成为诅咒。’”
好，这个是摩西律法里面对那些犯奸淫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命令，当时祭司的一个命令。Alright， 当时是合法的一个权威，也就是说，如果你怀疑当中有人有犯奸淫的啊，你要这样做，你要来到祭司面前，就是受承认合法的权威的前面，你做这个事情。但是如果你不要来，你看到有会这样啊，会这样，就说你理亏了，你不来就你就有什么，你故意轻看那个权威性，这也是罪，没有讲到吗？所以因此从这几个角度来看，上法庭你好好的去做见证起誓是那个是合法的权威，你可以去的。 Alright， 所以你看来尼西米第五章12节，他说：“我们必定归还，不再向他们要求利息。你怎么说，我们愿意照着你说的去行，叫众人起誓。”Alright， 如果这些人这些贪钱的人，因为他们去收利息，跟兄弟姐妹收利息是不合法的，不合摩西律法的。以色列人跟以色列人，你不可以收跟对方借钱，就说呢跟他收利息不可以的。但是他们去这样做， 但这时候尼西米要他们悔改，他们就悔改咯，他们众人就起誓咯，明白吗？但是如果这些众人为了钱他不来起誓，他们有罪，他们有两个罪。第一个罪是他们没有来到合法的权威的面前起誓，第二他们贪爱金钱而否认了摩西律法，有两个罪。 OK， 所以你们不要轻看法庭，也是上帝所许可的、所设立的一个合法的一个权威。教会也是，教会也是，有一天如果教会里面有人犯罪，我们长老牧师一定会处理，我们叫教会纪律 Church Discipline。 Church Discipline 里面我们会跟你谈，谈了之后呢，我们听了前因后果，我们一定会要你启示的。没有讲错吗？启示就是说你真的讲是真实的吗？善良的吗？正当的吗？我们一定要你启示 Church Discipline。 然后如果你真的悔改感谢主，也是一个启示，你要祷告咯，你要向神祷告，我们是见证人，明白吗？所以 Church Discipline 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而如果你不来，你在轻看上帝所建立的合法的什么权威，还有什么你也不愿意悔改，所以很多人不愿意来 Church Discipline。 谢谢。来 Church Discipline 他们在犯两种罪，第一轻看神所设立的合法的启示，第二他们不悔改所犯的那个罪。 OK， Alright， 所以你们不要轻看教会。上帝给你们教会，给你们设立教会，他的目的其中一个目的是他爱你，他才会有教会纪律。所以你们要做会友，会友的其中一个责任，还有一个 privilege， 就是你们会得到牧养还有管教。管教是一个爱你的一个表现。如果你不是会友，其实我可以不管你，明白讲吗？我没有责任管你，我的责任是照顾会友，牧养会友，我的责任。如果有两个人来找我，一个是会友，一个是非会友，我会先处理会友的课题，这是会友。但是很多人不愿意做会友，我有对会友的责任，会友有对教会的责任跟上帝的责任，你们看不到，你们却不去看。教会是合法的什么权威，是为了帮助你们，可以吗？有什么要问吗？到这里 OK。 当然我们在处理教会纪律的事情、罪的事情，我们不会公布的，除非那个人不悔改，真的死不悔改，还找借口，尝试很多方法之后呢，不悔改，要不就把你赶出教会 excommunicate， 就好像把你当作外邦人看待。有些教会会来到地步把你的名字公布出来，然后告诉会众说你犯了什么罪，有些教会会这样做，让其他的人睁眼大大认识这个人，因为这个人如果来找你，就知道这个人是犯什么罪。有些人会因为贪爱金钱死都不悔改，你必须公布啊，因为他会害到其他的人的，明白要讲他吗？他专门找那些无知的少女、无知的姐妹、无知的妇女来给你拿钱，你不公布，你要处理更多问题哦，这个教会纪律。 OK， 所以当然我们是逼不得已来到最后没有办法，这个不悔改的情况底下，我们才会公布的。我们一定会花很多时间流泪祷告，劝你苦劝，一直到给你很多机会悔改为止。但是如果你不悔改，上帝一定处理你，你不用怕，上帝会处理你的。教会处理你不了，上帝会处理你。有些人很轻看教会 excommunicate， 就是说赶出教会，不给你收圣餐，你觉得好像没什么啊，圣餐饼和杯而已，没什么了，我只是来听到我就走了，没关系。不，上帝会处理你这个人，你应该怕的是那个上帝，不是我。 OK， 所以要注意。 OK， 好，我们再看启示后有责任的，来我们来读这个，来一二三。OK， 你要注意哦，你启示的时候你要讲真实的、善良的、正当的，而是你很确信 That is truth， 你不要有隐藏。然后同时这里给你看到，你不要启示是使人犯罪什么，有一些，所以这里讲到说，第一你要守节心清， 你启示你不要启示不怀什么诡诈，所以很多人今天基督徒启示是里面很多诡诈的，所以教会很多黑暗的地方软弱的地方你每次都看到的，每次。好了，今天我们不相信我们启示是向上帝启示，我们忘记启示是敬拜的一部分，我们忘记了上帝是无所不在的，我们忘记了我们可以向上帝呼求，我们忘记。所以因此我们所讲的每一句话上帝要追的，我们忘记这个。所以我们没有这个像保罗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我向上帝呼求，求上帝做见证，你敢讲这句话吗？哦，今天很少人敢讲这句话。他们只 go to motion 吗？ go to motion 叫OK， 他们你叫他按圣经他就按圣经，可是他讲的每一句话是谎话，虚假的话，使人犯罪的话， alright。 然后呢，我们今天反而更相信律师， alright， 更相信律师。哦，律师这个口才好，就每次打个案，你看他 case study 很像我的，他每次打赢，哦，我找他。所以你其实不是要讲真话，你其实是为了打赢，你没有找他吗？所以基督徒做律师很难，真的很难。当然有律师有很多种，我以前的教会有一个律师，有一位律师，他跟我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很老实的一个人。来，我们每次去我都跟他交谈，然后他母亲很喜欢我，然后我也喜欢他母亲，因为他母亲每次把我们两个人放在一起看。哦，这位律师是老实人一个，他知道他在上法庭，他没办法像其他的人这样扭转。但是他就在背后公司里面做法律的顾问。OK, that's fine. 哦，有一些人是这样。我有一个子女，他也是律师。他起初他说他要去法庭做辩护的那种，不行。我们第一天我就看他不行，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很敬畏上帝的基督徒。他也没有办法像这些人这样狡猾的。他扭转不过来的。说他 try 几次之后他过，后来他就放弃。他就现在在端读什么因为现在中国他有要走什么一路一线，哎，一路一带，哎呀，一路一带，然后当中会谈牵扯到国际的法律的啊，他就做这样的这个专什么，就专注在这方面的法律。他读 PhD，OK，that's fine。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打官司，我们忘记上帝，我们靠律师的聪明 ，OK。然后这里也讲了什么，有些时候我们起了事之后我们忘记，哦，我们其实我们会受亏损的，明白吗？我们就不要去做，因为有些时候你会受亏损，就说你要付代价，要肯定给罚款这些等等。来，我们看这个，这是很好的个，有几个个案是这样的。来，我们看撒母耳记25:32-34，一二三。好，这里是讲到拿巴是一个很丑的男人，然后他娶了一个很漂亮的妻子叫亚比该。然后当拿巴他轻看大卫，因为大卫来到拿巴面前要求他的一些帮助的时候，哇，拿巴就羞辱他，所以大卫很生气。他大卫是有军队的，大卫就起一个启示，他说好，明天的某个时候 alright， 我一定要把拿巴的一个男丁全部干掉。所以亚比该知道了，很聪明的一个女人，很漂亮的女人，就赶快来大卫面前求。所以大卫曾经启示说，哇，还好你求我，你来迎接我 ,OK?、不然的话我已经启示说明天的早晨我要把他们杀掉。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大卫 honor, 他尊荣他的所起的事。虽然他有一些亏损，但是他并没有因为亏损他就不去尊荣他的什么启示。亏损。Alright? 同样还有什么例子？Alright, 他起了誓，诗篇15章，他起了誓， 纵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是谁？上帝。上帝眼中藐视卑什么？卑鄙的人，却尊重敬畏耶和华的人。敬畏耶和华，为什么这个人甘愿起了是吃亏，还是要去履行这个责任？因为他敬畏上帝，因为他知道他起的事是跟上帝讲的。而有些人会找 shortcut 捷径，哦，我可以不要这样做。今天现实生活上面很多，所以他们不去履行他们曾经起誓所带来的那个责任，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还有什么例子？我们来看，来耶稣，来我们看门徒，你看彼得有起誓的，你知道吗？哦，起誓可以很负面的，很消极的。你看彼得说，我发咒起誓，我不认识那个人，那个人是谁？耶稣。所以当彼得知道他曾经发誓他要跟随耶稣的时候，可是当他知道他起了这个誓他要受吃亏的时候，这个时候要吃亏，生命要受到危险的时候，他就在重新发誓，哦，我从来不认识这个人。这是很 classic 的一个 example。 但是耶稣也有起过誓啊。那我们来看耶稣，来一二三，耶稣所以耶稣在父面前起誓 ，alright， 他要做的每件事情他会去做的 ，alright， 所以他从来不会因为生命要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会转过来。所以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人家他说，该死的他是该死的，后来他真的死掉，他并没有回转，明白了吗？所以我们起誓 ，alright， 我们起誓虽然会受亏损，你还要去履行它。再看。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来，这是耶稣呀，九章三到十八节，一二三。这段经文你们应该很熟的 ，right？ 应该很熟，我就不解释 ，all right？ 只不过是以色列人这些首领真的就他们就照着他们所曾经起过的事来保留他们的生命，虽然他们被骗 ，all right？ 所以今天其中一个例子我们可以想到，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我们说我们会起誓说 ，OK， 如果这个人 OK， 他愿意做哒哒哒哒哒做照着我的要求满足我的要求的话。我也愿意赔偿他可能十万二十万这类事情，这个是一个启示来的，在法庭上面。但是后来他真答应了，他真的照着你的要求去做了，你看哇，十万了，要给十万，你就开始找其他方法怎么样避免还这么多。所以有些人会有这个亏损 alright， 但是他不去履行 OK， 你要记住，你说启示你不是跟那个人讲，你在跟上帝讲，你敬畏上帝，上帝一定会赔偿你，一定会。来，启示的范围，我们来看第七章，从这里读到这里来，一二三。
人何启示于心圣经所禁止的事，妨碍圣经所吩咐的本分，行超过自己能力的事，或行上帝未允许也未自己能力去行的事。
所以你启示是有个范围的，你不要开空头支票，你启示不要违背圣经。圣经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打个比方，我们来读这个来，一二三，到了天亮。 这些是祭司长长老 OK， 却不敬畏上帝，他们起的誓是超过圣经的范围，还有什么是上帝未曾允许的应许的 alright， 我发誓我不杀保罗我就不吃不喝，如果我不追你这个人追我的债回来我就什么不，今天也是很多人会讲这种话，明白懂他们，我会追你到底，今天我们会带着这种心态来启示 OK， 那这是不符合圣经也上帝不会应许的。还有这里呢，马可福音第六章25-26来，1223是的，很多时候我们讲太快，没有想清楚。You give empty promise, alright? 哦，我一定做这个，上帝，我一定做这个。哦，原来这个不是上帝要的。你看 ，OK， 人有人命关天 ，right？ 还有一个例子，你看啊，耶夫他，这个是四世纪有一个耶夫他说，如果你真的把亚门人交在我手上，我一定什么平安到家的时候，谁来接我？我一定会把他奉献给神，归给神，把他当作燔祭。怎么知道他的女儿拿着鼓来迎接他？唯一的女儿，他懊悔，他你使我忧愁，使我太作难，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我不能收回。我有很多这样的事情 ，alright， 是超过自己的能力，我随便给一个 empty promise， 打包票啊，有些东西包不了的，没有吗？Okay, 所以刚才我讲的那个 contractor， 他实际上打包票。OK， 明年的这个下个礼拜我一定跟你做完他。可是没有做完的，永远做不完的。永远看不到人的。所以从这里就给你看到这些事情是很可怕的。Alright? 来我们来看啊。有一些事情这里也谈到罗马天主教 ,OK, 他们许愿终身独身。自愿贫困，你看他们以前有修道院嘛？这是指当时的修道院 ，OK？ 那当然，今天天主教徒、天主教的一些修士啦，他们也是要守独身的。但是这里这段这一课呢，基本上是告诉是指出罗马天主教不对的地方，就是说，其实这些东西不是上帝要求的。你启示是圣经未曾什么？未曾什么？在哪里啊？未曾吩咐的，对。所以打个比方，他们你守终身独身哦，自愿贫困哦。当然今天的可能没有这样自愿贫困，以前就会。以前真的马丁路德那个时候，他们是从小参加 choir 诗班，到城市里面唱诗，然后收钱收一些人家的捐款，很贫穷的，但是他们认为这个是上帝要的。OK， 然后把这些钱拿到的饮食粮食带回去修道院，修士啦、神父啊就在那边吃，然后他们一定要守独身。所以为什么天主教里面那个圈子里面有时常有什么性行为，所以他们为什么，因为真的这里讲到说什么不是每个人领受的，他们就这样强制在这个人身上，明白吗？所以才会有这样多问题出现。当然我不是说基督教里面的圈子没有这个问题，有也是有一些牧师的一些乱来的那个性行为，但是那个是另外一件事情。天主教是强制你一定要守独身，所以你看里面都很多这样的问题困难在那里。所以这里就讲说，你们不要 alright 终身独身是自己强迫自己背道而驰到一个地步，成为迷信犯罪的陷阱。因为他们真的认为，如果我这样，我上帝一定很爱我。这是一个 credit， 我守独身，我保守我自己贫穷的话，哦，上帝一定会爱我的，这是一个迷信 ，alright， 就成为犯罪的一个陷阱。所以你看，今天他们就有很多这样的问题出现，而他们遮盖，教皇都不敢公开去处理这个问题，教皇好多教皇都不敢去处理，问题是很严重的 ，alright， 所以基督徒不可自陷其中。OK， 来，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了，你不要再随从人的私欲，只顺从上帝的旨意。所以这些东西不是上帝吩咐的， 所以这段这里就故意带出罗马天主教不对的地方。OK， 信仰告白里面，所以这个信仰告白里面，除了告诉你什么是基督教里面的信仰以外，它基本上要跟罗马天主教拉出一个很大的差别出来。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OK， 到这里可以吗？好，现在我们讲一个，应该是 OK 启示的范围，还有什么呢？OK， 我们就不谈，那么谈这个许愿。许愿通常带有应许 ，Alright， 它很多时候跟启示类性质相同 ，Alright， 也是有宗教敬虔的态度，因为你在跟上帝许愿，同样的诚实来履行 ，Alright， 带有个人或对神的承诺。打个比方，婚约 ，Alright， 然后，婚约你要记住哦，婚约。你要知道你在起什么事啊？许什么愿？许什么愿？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几句话：你健康，我爱你；你不健康，我也爱你；你有钱，我爱你；你没有钱，我也爱你。明白讲什么吗？一到什么时候 ？Till death we part。讲这句话很简单。最近我参加台北那个云南苗族那个婚礼，所以女的不是基督徒，男的是已经离开教会很久的挂名的基督徒，所以那个传道人就叫他们誓约咯，许愿咯。当然他们没有谈到上帝，没有提到上帝的名字，他们只说无论贫穷富足健康等等我都爱你。哇，他们都鼓掌。后来传道人来问我因为全村都是云南人他们都不信主耶稣的吗？所以说如果这种场合你会怎么说，你会怎么做？我说我只会抓住你的誓约跟这两对新人谈就好，因为其他人不会注意你的，针对这两个人我会告诉他们，告诉尤其是个女的，当我们越来越老的时候，你有病痛的时候，你还会真的还是爱你对方吗？你讲那句话因为你很健康，你讲那句话因为你现在还有钱，当对方没有钱，你也没有钱的时候，你还会爱他吗？可能会想到你自己啊。你有病的时候，他也是有病的时候，你怎么去照顾他？你还会爱他吗？你可能就我踢远一点。誓约，我说人做不到了，你要告诉那个新娘，她需要耶稣基督，你才做得到。所以誓约是很认真、很严肃的，许愿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件事情。你要讲什么？我最近我学到这个，我一直想这个问题，我觉得哇，真的很难。我看到我岳父怎么照顾我岳母，一个四肢症的人，真的哇，你真的怎么去爱他？他们以前没有许愿的嘞，可是我看他照顾他，连我都佩服啊。每天耍孩子脾气，虐他，他还是爱他。每天早上起来刷牙之后，还用水弄他的头，跟他梳头发，照顾他。我还感谢主，我岳父还很健康。最近我跟我太太我们两个人都生病，我也生病我是当然我就很不想动，很弱。他也是生，他不是生病 ，sorry， 他跌倒，他两个膝盖他跑太快跌倒，啪，擦伤蛮严重的，每天要喷药，他也走不了，他也不可以煮饭，他痛嘛，他很痛。后来就想说，哇，我也不舒服，他也不可以动，所以来煮饭。你什么？你许愿啊？我后来想到，这个原来我许愿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你在这种情况底下，你还爱他吗？我问我自己，然后我去煮给他吃咯，明星面，快熟面你还做不到啊？我老伟 ，All right， 我感谢主给我一个学习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All right。所以许愿是什么？你在上帝面前立约嘞。我们现在还很健康，他很健康，我还可以。无论富足贫穷我都很爱他，软弱还是他很健康我都很爱他。两个人软弱的时候，有病的时候，你看你怎么去爱。你看如果你没有耶稣基督，没有圣灵保护保守，爱不了的。所以我每次看 Facebook 有两个老人要临死之前，两个老人夫妻抓住手，我很敬佩，我很感动，因为那个很不容易，很多年前所许的愿到今天他们还守住。今天不是啊，今天如果你这个人你没有工作，我一定找另外一个有工作的，一定的。然后我找很多借口，我说你这个人是神经病的，你们要有什么吗？ Yeah, 喜悦。所以你这是一个自动自发的举动，这个有责任还有义务的。还有什么？有时是以感谢上帝的恩惠有关。OK, 有些不只是婚约，有些时候是某一些人啊，他会在有特殊的情况底下，他会许一个愿。打个比方啊，来，如果我赚了第一个100万，我就奉献给神做传道人。有听过这个见证吗？哦哟，我时常听到，我赚了100万，我听过。后来赚了100万，他们就说：“哦，我再赚多200万。”这个是你跟上帝许愿呢。所以，来，我们来读这个了，一二三。Alright, 上帝会发怒的，上帝一定会发怒的。你许愿你不去履行他的话，上帝会发怒的。哦，我看过，然后有这样的人，他们说我赚了100万，我就来奉献给神使用。哦，真的后来没有来，我上帝真的是找他算账，后来他乖乖顺服，有啊 ，Alright, 然后呢，上帝会破坏他手中的工作，一定会的，你跑不掉的。这世界上有很多愿啊。上帝会找大鱼跟你拉回来，一定会 ，Alright, OK, 所以都是在你看，在危难的时候，我嘴唇所许的，我口里所说的，每次我们在危难的时候，我们时常会许愿，对吗？因为那个时候你很大需要，可是需要达到了你就忘记上帝 ，OK, 自信。一月一号许愿，好，我们来看啊，有一些是像你不可以向受造之物许愿。哦，你看人耶利米书44章，向天后许愿，烧香，请你啊，给我发财啦、啊。基督徒，我看过，以前是基督徒，我是说，后来说哇，这个神明比较行，我去拜他，他给我健康哦，我去拜他，我向天后什么烧香许愿 ，OK， 然后。这个是个很好的一个例子，我们来读创世纪28章20节到22节，雅各来一二三。Alright, 我很喜欢雅各这个见证。他有难的时候他向上帝许愿。他后来富有的时候他真的去履行他的愿望。他所许的愿。这里讲到什么？十分之一。以前我赚3000的时候我给上帝300一定的。后来我赚了5000我还要给500我就开始迟疑。6000哇要给600啊。不然不要给了。我真的不给。我就给400咯。其他200我就看什么时候有需要才给咯，那上帝教我怎么用钱。后来，他让你知道你钱不够用。当你奉献，照十分之一，大胆去奉献，十分之一以外你再从奉献的时候，你的钱永远是够的。啊，上帝教我这个功课。Alright, 6000多、7000的时候，我有些时候没有十一奉献，有时给十一奉献。哇，我跟上帝计较，我拿我的钱去买玩具。所以你看我家很多玩具，那个是罪的证物。Alright? 但是后来上帝教导我训练我。Alright? 所以我不是一个很会理财的一个人，我真的不会，我很差的。所以上帝给我让我不成为一个有钱人是有他的心意，因为他知道我不会理财。一旦我成为有钱人 ,OK, 我有一天我要交账我交不了。所以上帝给你多少他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人。我们只要至少是你要去忠心去做，上帝不会亏待你。Alright, 我跟我的小组分享，上帝怎么教导我呢？当我做神学生第一年、第二年的时候，我的实习费才200块每个月。我老婆怎么活？她靠她自己，真的她靠她自己。家里面的一切，吃的、住的、 房子的钱都是他供的，我200块我怎么供？没办法供。虽然神学院写信给不同的教会，他说要求至少350啦，要求啦 ，but not compulsory， 不是强制性。他们给200 ，OK 咯，我来拿200啦。然后后来上帝感动我表哥，给我多每个月多400，哇600了哦，600差别很大哦，明白吗？600我就开始懂怎么活。我600我会用钱，6000多7000的时候我不会用钱，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600的时候我还会忠心的去奉献，10亿奉献10亿，上帝不会亏待你的。所以我应该告诉你们，后来我二哥给我一张支票，他开一万的新币给我，他说你什么时候有需要你拿去用，10000块如今还在我的户口，我还没有用到，我10000块可以买很多玩具哦。所以你们不要亏待，你们不要怀疑上帝，你们许愿会有的责任你们要施以奉献，上帝不会亏待你们，哪怕你要买物质买什么都好。 OK， 来，我很喜欢这个沙漠记上第一章11节1、2、3，这个使女叫什么名？知心，哈拿，对 ，alright， 哈拿真的没有孩子，而她的丈夫的第二个老婆有很多孩子，一直每天在羞辱她，你没有孩子，你没有孩子，羞辱她，哇，她伤心的要命，她跟上帝许愿，如果你看顾使女 ，alright， 你给我一个儿子，我把这孩子奉献给你，她就真的去做，就是撒母耳，先知很重要的一个先知。但是今天很多人忘记了这个许愿，我有孩子我一定会奉献给你，可是孩子长大了他要做传道人，有没有搞错？做传道人赚什么钱？忘记他当初的许愿哦，太多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你也不一定要做传道人奉献吗？可也可以继续在教会里面侍奉吗？明白吗？哦，我没有只听到这种东西哦。每天啊，每个礼拜你来做老师也是侍奉上帝吗？哇，你看你跟当初你所讲的跟你说今天你跟告诉孩子的完全两码事，你看到没有？太多许愿，当你曾经许愿把孩子奉献给神做传道人时，你要去你跑不掉，你也跑不掉，老实讲。 OK， 所以今天应该啊，我们今天就谈了这些，有什么要问吗？所以记住哦，我们是可以起誓的 ，alright， 因为这是合法的，是敬拜的一部分，是为了认真的去看待，敬畏上帝的去看待，合法的为正当的事，还有看你的责任，它的范围，而你们要去遵守它 ，OK， 无论律师到头来怎么扭转，你不用怕，你把它交托给上帝，好吗？有什么要问吗？那记住，你们称为会友，称为长老执事，你们在上帝面前的启示，你们要去遵守他。OK， 所以我们请一个人做结束祷告。